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2月15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5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从2020年起3月11日将成为恐怖袭击受害者追念日。中美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华为和五瑞网络争夺欧洲。香港正在测试智能监狱的高科技监控系统。爱丽舍公使5日宣布说，总统马克龙邀请意大利总统在未来几个月到访巴黎，法意双边关系开始回暖。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把每年的3月11日定为恐怖袭击受害者的追念日。追念日与欧洲恐怖袭击受害者纪念日是同一天，首次年度纪念活动将于2020年3月11日正式举行。总统府在发布上述消息时说，为了响应受害者和保护受害者协会的请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把每年的3月11日定为恐怖受害者的纪念日。2018年9月19日，马克龙总统曾出席恐怖主义受害者年度纪念仪式。参加纪念仪式时，法国总统宣布将加强照顾在外国遭遇袭击的受害法国人。当受害人希望出席在外国的诉讼和审判时，有关单位在旅行费用上将提供资助。法国政府任命恐袭受害者纪念方式调研委员会，于2018年9月7日将其调研报告交给了司法部长。报告中提出了多项提议，其中一项是把3月11日定为恐袭受害者的致敬日。欧洲联盟已经选择这一天纪念在欧盟土地上遭遇袭击的受害者。马德里的311连环爆炸案是指一系列发生在2004年3月11日针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郊铁路系统的恐怖主义炸弹袭击案件。在这次恐袭中，一共有191人死亡，2050人受伤。这一事件发生时间正好为美国911袭击事件之后的911这一天。美中高层贸易谈判两天似乎取得进展，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周五登场。中美两国阵营强大，除了美俄关系、反恐等传统议题之外，会议还将角聚焦华为和五瑞网络建设等议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慕尼黑安全会议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防务年度会议，今年会议为期3天，超过30位政府和国家首脑与会，与会者达到600人，创下人数最多的历史记录。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大国竞争。会议组织者还将美中紧张关系列为2019年10个主要安全议题之一。华盛顿和北京都派出高级别官员和庞大的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彭斯领军的美方代表团人数可能创下美国出席该会的最高纪录。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儿、白宫高级顾问伊万卡也出席。中国代表团的规模也是历年最大，中方代表杨洁篪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是1963年慕尼黑安全会议首次召开以来，中方出席会议的最高级别官员，被认为是为了对抗华盛顿对欧洲施压，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排除在欧洲 5G 移动网络建设之外。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同时分别到东欧和中欧数个国家访问。蓬佩奥周一在匈牙利说，如果欧洲国家继续同华为做生意，美国公司可能会缩减在欧洲的经营活动。 蓬佩奥周二在波兰重申，美国对华为在欧洲的意图及其商业做法严重担忧，特别是在北约组织和欧盟成员国家。美国官员还说，中国国家情报法要求类似华为和中兴这样的公司与政府合作，将网络数据和入门交予中国情报机构。华为多次否认其产品会被用来从事间谍活动，但此前美国检察官对华为提出的指控包括银行欺诈、违反对伊朗的制裁、窃取商业机密。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华为构成安全威胁采取明确立场后，欧洲国家也辩论有关华为问题。作为美国的盟国，欧盟、英国、挪威、法国、捷克等国呼应美国有关华为的安全警告，在审查是否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发展外。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在访问日本时也强调，德国必须确保华为不会将数据交给中国当局。
巴黎知名的中餐馆幸福楼大酒店2月14日专门为侨界与法国总理府部长及国务秘书、政府发言人北杰明·格里格互动联谊举办了一场量身定制的迎春聚会，主题就定为和本名杰·格里沃一起过一个中国的春节。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巴黎知名中餐馆幸福楼大酒楼2月14号专门为侨界与法国总理府部长及国务秘书、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里沃互动联谊，举办了一场量身定制的迎春聚会，主题就定为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格里沃在联谊中的讲话层次丰富，因此要一层一层来听。第一，他相当注意争取华人社团的民意。从巴黎的角度，他告诉大家
：“C'est aussi une grande fierté que d'accueillir à Paris l'une des plus grandes communautés chinoises d'Europe. Et Paris ne serait pas Paris sans cette communauté chinoise.
没有华人的巴黎，没有年轻一代华人的巴黎，就不是巴黎。”并且强调已经通过巴黎第三区和第十区与巴黎的华人社团有了接触。他把幸福楼大酒楼认作老字号。
Je suis ravi de retrouver cette institution dans laquelle je suis venu à maintes reprises quand j'étais plus petit. C'était mes grands-parents qui m'amenaient ici. C'est là où j'ai découvert les vertus de la cuisine chinoise.
他说第一次到幸福楼大酒楼用餐是他祖父祖母带他来的。
La prochaine fois, j'emmènerai mes enfants parce qu'ils s'entraînent à la gymnastique, mais ils ont encore un peu de boulot.
下次他要把自己练体操的孩子带来舞狮。第二，他强调对法中关系的熟悉。他说，作为国务秘书，去年九月他访问了中国，与中国财政部长会谈。在中国，他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在问题出现之前，解决方案就已经有了。常驻北京和上海的法国企业家们就在中国找到办法，纷纷把办法引进法国。针对华人的主要诉求，要求政府在整体上进一步改善治安，避免针对华人的抢劫和暴力。格里沃提出的方案是加强巴黎市政府管辖的市一级的警察的培训和武装。
Et je le dis, à Paris, il nous faut une police municipale. Il faut une police municipale formée, armée et équipée face à des personnes qui, elles, font signe de violence et marquent la violence dans leurs actes.
法国现任文化部长做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晨特邀嘉宾节目 Invité du Matin， 谈维护法语的语言文明，避免粗言秽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应本台法广邀请，法国现任文化部长在2019年2月15号星期五早上播出的由法语记者弗雷德里克主持的京城特邀嘉宾节目中，围绕法语是一种价值、一个历史和一种文化的主题，谈到要维护法语的语言文明，避免粗言秽语。那如何才能做到呢？就此，法国现任文化部长做出如下解释。
Ça passe clairement par deux choses. D'abord,
通过显而易见的两种方式。首先，惩罚那些使用这种言辞的人。 找到一切方式。当然，在数字媒体上要比其他媒体更复杂，以一切手段尽快明确使用此类延迟者的身份，尤其是要通过他们的互联网 IP 地址。第二，是通过要对平台问责，确保平台撤回，几乎是即刻就要撤回那些仇恨言论。显然，问题是要在何时撤回这些内容呢？还有在何时开始被定性为仇恨言论？有时这是很清楚的，但有时要确定也会存在困难，所以这些工作需要与平台一起。一些平台配合我们，比如我想到了脸书，我们有进展，其他更犹豫些，所以要说出来，予以揭露。
D'autres sont beaucoup plus réticentes, et donc il faut le dire, il faut le dénoncer.
以上是法国现任文化部长周五在本台法广法语特邀嘉宾节目中就维护法语语言文明、避免粗言秽语的谈话录音片段。
香港正在测试智能监狱的高科技监控的系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的监狱正在测试各种高科技服务，这些服务将使惩教设施能够更好地追踪囚犯。香港惩教署署长胡英明声称，新服务将用于监控被监禁人员的异常行为，防止自我伤害，并更有效地操作监狱。聪明的监狱倡议包括绑架囚犯的健身追踪器式的腕带，监测位置和活动，包括心率。一些设施也将开始使用视频监控系统，可以识别任何异常的行为，打架和企图对自己造成伤害。惩教署也正在测试机器人以搜寻囚犯的粪便中的毒品。据报道，这些机器人的成本约为 12.5 万美元，似乎与假定的犯人安全方法和提高效率的关系比较少，而且更多的是与不想处理大便的警卫有关。虽然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囚犯的安全，但新的智能程序可能会让被监禁的人感到侵入，比如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将摄像机放置在浴室中，即使不在摄像机前面，跟踪腕带也会将囚犯置于永久守卫的监视之下。
在法国和意大利双边关系紧张的状态下，爱丽社工2月15日消息报道称，总统马克龙邀请意大利总统在未来几个月到访巴黎。法国驻意大利大使马赛也返回了罗马。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与马赛会了面。2月5日，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代表会面，此举使得法意两国的关系非常紧张。2月7日，法国召回了驻意大利大使，一度轰动欧洲的政坛。如今事件终于出现转机。据爱丽社工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12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互通电话，重申法意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据分析，这是近期因黄背心运动引发法意外交风波趋于缓和的一大重要标志。根据法国爱丽社工发布的新闻公报，马克龙和马塔雷拉在电话交谈中指出，法意关系建立在独特的历史、经济、文化和人文纽带之上，这对彼此而言都相当的重要。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法国和意大利共同建设了欧洲，两国肩负着携手努力捍卫重振欧盟的特殊责任，应共同致力于欧盟的防务和复兴。这场外交风波始于意大利副总理、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迪马约本月5日与法国黄马甲运动代表发表会谈。随后，法国政府宣布召回驻意大利大使克里斯蒂安·马赛，这也是二战结束以来法国首次召回驻意大利大使，两国关系自此也就跌至了低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纽约时报英文版观点专栏最近刊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明的评论，认为美国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贸易壁垒。中国当局屏蔽了几乎所有的外国互联网竞争对手，而中国互联网公司却利用美国的开放市场开疆拓土。最初发表在2019年2月4日《纽约时报》英文版观点专栏的这篇文章正在引发各方面的关注。该文作者吴修明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和《纽约时报》观点版的作者。他的文章题为《美国不该对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姑息讨好》。文章说，随着中国美国就可能的贸易协议展开高层谈判，谈判桌上的遗漏话题令人费解，即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中国屏蔽或阻拦了几乎所有的外国互联网竞争对手，包括谷歌、脸书、维基百科的中文版等等。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问题为由维护自己的审查制度，称其为了保护公民免受政府认为的有害信息。但你无需是一名贸易理论家便可以认识到，这种审查也是国际贸易中极其有效的壁垒。全球互联网经济至少规模达到8万亿美元，并且在不断增长中，而特朗普政府却首要关注了制造、技术转让和农业，似乎没有在该议题上迫使对方让步。吴修明教授进一步指出，由于不受美国、日本和欧洲竞争的影响，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过去10年来取得巨大增长。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据9席。这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工程师的技能和创新力，服务本国口味方面的成功，但很难相信这背后没有审查制度的功劳。此外，阻止外国竞争的壁垒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影响，中国的用户还被迫忍受腾讯和在线支付公司蚂蚁金服的隐私侵犯行动。吴修明教授回顾说，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同意进行广泛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包括数据处理和电信服务。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只能说违背了这些承诺，中国大概会辩称其互联网政策为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须，并援引世贸组织规则的相关例外原则。但就中国互联网的大多数壁垒而言，其真正目的似乎在于保护本土的商业利益。吴修明的文章质疑，为何美国没有要求中国进行改变呢？我们并不像是缺乏手段，诸如腾讯和在线零售商京东等中国公司已经在美国大举拓展业务，寻求利用我们开放的互联网和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6年曾把中国的互联网屏蔽行为列为贸易壁垒。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我们在他那里做生意，为什么要允许他在我们这里做生意呢？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互惠互利，你们降低你们的壁垒，我们就降低我们的。在互联网经济方面，美国单方面解除武装是在被中国愚弄。吴修明教授的文章还批评美国互联网大公司谷歌、脸书作为中国互联网政策的受害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姑息讨好中国。姑息讨好无法成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贸易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拥有最重要互联网行业的国家，美国应当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谈判。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在贸易上对中国强硬，那么他应当要求对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有意义准入，否则就拒绝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贸易谈判向来都是如此进行的，互联网也不应成为例外，否则我们就会冒赢得昨日之战却放弃明日之战的风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欧盟议会选举将于5月26号举行，法国政府担心选举会受到来自国外的干扰。这是2月15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2017年5月5号马克龙的数万个总统竞选文件被公布在网上。法国政府担忧即将来临的欧盟议会选举之际会再度出现来自俄罗斯或者是美国的假新闻。欧盟司法专员也认为操控的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之高。布鲁塞尔当局则要求数码大企业加强对网络广告的监控。在国际新闻上，法国世界报大篇幅处理的内容有，在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中部，目前天天上演着社团之间的暴力，已经有数千人在暴力中死于非命，但是这些暴力很少得到报道，数千人就这样无声息的死亡。罗马天主教教皇驻巴黎的大使受到性侵指控，寻求第五个任期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媒体宣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修墙问题上孤注一掷，这些都是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国际新闻。在其网站上，法国世界报星期五下午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张艺谋的电影《一秒钟》从柏林电影节上被撤下来。文章强调，张艺谋的这部电影公开批评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署名 Frédéric Lemaître 的文章写道，张艺谋的电影《一秒钟》本该于2月15号星期五在柏林电影节上放映，但却在最后一分钟被撤下来了。就连民族主义浓厚的中国报纸《环球时报》都说，这让人非常失望。确实，在中国的社交网络微博上，有 1.6 亿的网民都在试图寻找这部电影被撤下来的原因。什么原因呢？这部电影的网站说是技术问题。柏林电影节领导层给出的解释是，后期制作的时候有技术困难。这一解释也让人明白不了多少。作者表示，对于大部分中国网民来说，张艺谋的电影被撤下来远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人们也在询问这部电影是否能够在中国播出。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电影圈里的人表示，张艺谋的这部电影在首先获得通过之后，监管部门的人又改变了主意，要求再度进行删减。法国世界报刊登的文章还写道，今年张艺谋并不是唯一一位在柏林被撤下电影的中国导演。讲述青春的煎熬的有曾国祥导演的电影《少年的你》在二月初的时候就被撤出电影节。作者表示，这两部电影被撤出电影节，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当局加强了审查，中国当局希望重新掌控电影工业。作者还指出，成为审查的牺牲品的还有历史剧集《延禧攻略》。一月底的时候，中国的地方电视台纷纷从节目单上撤下了《延禧攻略》，因为官方媒体批评这部系列剧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台北一周，题目是争权夺位却管理不善，酿成华航劳资对峙，损失惨重。
各位听友好，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机师罢工事件从2月8日展开到昨天落幕，共历时七天，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机师罢工，虽影响无数旅客，但也让航空界的问题赤裸裸呈现。随着劳资双方就各项旗舰逐渐达成共识，罢工事件终于落幕。 在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里，本台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次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华航飞行员罢工。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华航机师罢工事件历时7天终于落幕，13日凌晨劳资双方展开关键性的红眼协议，这是什么意思？是否达成一些协议呢？
是，这次桃园机师工会罢工是台湾第一次有机师罢工。那由于时间选在春节期间，造成广泛的冲击跟社会瞩目，劳资双方展开两轮谈判之后啊，都没有达成任何实质的进展，所以机师工会就要求第三次谈判必须安排在深夜。他们要求从13号凌晨1点开始谈，至少要谈8个小时以上，到第二天早上9点。机师工会他理由是什么呢？他们5大诉求的第一项啊，就是解决疲劳航班的问题。但是之前的谈判当中，华航对外放话，明示暗示这个疲劳航班其实并不疲劳，所以工会就希望让资方感同身受，所以就要求从半夜1点开始谈判，体会什么叫做疲劳航班。那除此之外，工会也要求半夜展开的协商可以对媒体全程开放，而且开放直播，让所有的人民都可以了解争执所在。那也获得了资方的同意，所以呢，13号凌晨1点展开第三次谈判，媒体都不敢错过，全程守候转播，被称为红眼协商。那最后呢，协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结束，长达11个小时，劳资双方跟媒体工作者可以说都是人仰马翻。
经过了11个小时的红眼协商，双方是否达成若干共识呢？
哦，是长达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协商，写下了台湾劳资争议史上啊，可以说是登场时间最晚、谈判时间最长的记录。那所幸是真的有了进展，工会5大诉求当中的第一项，也就是改善疲劳航班，双方终于达成共识，让解决争议露出了曙光。那总的来说，华航是同意飞行时间8个小时以上的航线派遣3位机师，12个小时以上的航线派遣4位机师。那工会再提出10条特殊航线，属于低飞时高工时，要求也比照派遣3位机师，那华航也部分同意。那总计华航在所谓疲劳航班这个议题上让步了10条航线，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现场响起掌声，总算是跨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如果疲劳航班的争议能够达成共识，是否代表接下来的议题比较容易解决呢？
是，这场红眼协商是从13号凌晨1点开始，到中午才结束。那其实结束之前呢，第二个议题，也就是外籍机师聘用的问题已经展开，可是谈了2-3个小时就陷入焦灼，代表这个问题也很复杂。14号的上午，双方举行第4次协商，终于有了结果。针对外籍机师禁用的部分，华航资方同意将在2年内研议规划只禁用外国籍的副驾驶，不直接以正机师的身份禁用外国籍的机师。那至于声讯评比跟禁用，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如果本国籍机师的条件跟外籍机师相同，那华航将对本国籍的机师优先聘用，但是住在台湾的外籍机师不受这项限制。也就是说，第二个艰难的问题也达成共识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后面还有几个议题，包括禁止对工会的会员跟干部施压胁迫、秋后算账，撤换破坏劳资关系的不称职的主管，还有比照长荣航空保证第13个月全薪等等。
到目前为止，因为罢工影响的航班有多少？对旅客造成很大影响吗？台湾舆论怎么看待这个台湾史无前例的机师罢工事件呢？
到14号为止，因为有600多位机师罢工，华航取消的航班一共有160班，影响的旅客多达25000多人，华航损失惨重。但是14号出现了一个变化，华航宣布已经有上100名机师从工会拿回了检定证。那这个检定证啊，其实就是等于是机师的驾驶执照，所以华航认为15号应该可以全部恢复正常的航班。至于机师工会方面，他并没有证实有多少机师取回了检定证，但是表示尊重会员是否继续参与罢工的权利。2年前的台湾空服员首度罢工事件，当时蔡英文政府对于7大诉求照单全收，顺便铲除了华航资方的国民党人马。 这次华航仍然是大幅让步，损失的不只是航班的取消以及对旅客的赔偿，无形的商誉更是受到了重创，极可能对未来的营收获利造成影响。这充分的说明华航之前并没有重视员工的意见。如果劳资争议能够在内部商议解决，何至于造成如今的冲击呢？所以台湾的舆论批评民进党政府进驻华航之后只知道争权夺位，让许多不具专业背景的政治人物位居要津，但是却管理不善，这恐怕才是造成如今劳资对峙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
好的，那就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从2020年起，3月11日将成为恐怖袭击受害者追念日。中美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华为和五瑞网络争夺欧洲。香港正在测试智能监狱的高科技监控系统。爱丽舍宫15日宣布，总统马克龙邀请意大利总统在未来几个月到访巴黎。法意双边关系开始回暖。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巴黎幸福楼里的幸福憧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这次专题节目。巴黎知名的中餐馆幸福楼大酒楼2月14日专门为侨界与法国总理府部长级国务秘书、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里沃 Benjamin Griveaux 互动联谊，举办了一场量身定制的迎春聚会，主题就定为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对召集人幸福楼大酒楼的主人温州华侨陈东晓和格里沃来说都很有意义。陈东晓为巴黎华人多创造了一个面对面直接与法国高层次执政团队沟通的渠道，格里沃从他总理府的工作出发，了解法国华人社团的心声，同时为他潜在的巴黎市长候选人的角色试探和争取华人社团的民意。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舞狮表演，华人社团的侨领们在幸福楼大酒楼客厅用华人节庆的礼仪欢迎格里沃。第二部分，致辞，陈东晓和格里沃分别把各自对对方的理解、对未来的憧憬做了表态。第三部分，组织华人媒体采访格里沃，安排格里沃与客人们一一合影。活动里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华人社团和格里沃各自的憧憬，在热烈、友好、好奇、温暖又充满中国情调的氛围里相遇。陈东晓憧憬的是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仅到幸福楼大酒楼用餐，更希望他明年春节到幸福楼过春节，给华人们拜年。陈东晓的幸福楼大酒楼的法文名字叫 Le Président, 总统的意思。餐厅迎宾的走道里布满了从密特朗、萨科齐到奥朗德等历届法国总统到那里用餐的历史照片。当法国总统们个个喜欢幸福楼的中餐，这家餐厅的法文名字也就名不虚传了。实际上，陈东晓一方面要延续品牌的典故，创造传奇，另外一方面，他在开拓发展知名中餐厅的政治公关功能。格里沃答应向马克龙总统转达华人们的心愿。在这次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中，政治公关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显而易见。华人各商会的负责人云集，他们是华人实体经济的代表，华人财富创造者的中坚力量。华人政治家云集，法国国民议会议员陈文雄，巴黎第20区副区长施伟明，他们是法国华人参政的前锋。华人文化工作者云集， 画家施兰、马泽林、民间历史学家叶星球等，是巴黎侨界熟悉的创作家朋友。法国侨界的媒体云集，华人卫视的陈世明，欧洲时报的欧文、黄冠杰，旅法华人战报的鲁佳，法国侨报的钱海芬等，在法国的中文读者和观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华人知名人士凝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功能齐全而强大的社团力量。联谊活动中，华人社团政治公关的分寸把握在含蓄但心有灵犀的水平上。法国华人的典型诉求是要求政府在整体上进一步改善治安，避免针对华人的抢劫和暴力。这种诉求在2016年华侨张朝林在巴黎近郊遇害以后，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表现出来。在2月14号的讲话中，东道主陈东晓自己没有把这话具体的表达出来，反而让客人法国政府发言人格里沃主动提了出来。格里沃对于法国华人要求加强社会治安、保障华人的人身安全的呼声，放在两个层面里来谈。第一个是在作为政府发言人所要面对的全国性的层面。他不点名地指出，三个月来黄背心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对商家造成的伤害。第二个层面是从巴黎市政的角度来谈的，他点出法国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他提出的方案是加强巴黎市政府管辖的市一级的警察的培训和武装。实际上，法国媒体已经陆续报道了格里沃参选巴黎市长的可能性。法国星期天报去年九月就在说，一旦宣布参选，格里沃将辞去法国中央政府里的职务。在幸福楼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中，拿他主张的巴黎市的执政措施来回应华人对保障人身安全、对改善社会治安的总体的呼声，很明显的让在场的华人社团更注意格里沃参选巴黎市长的动向。格里沃在联谊中的讲话层次丰富，因此要一层一层来听。第一，他相当注意和华人社团的感情交流。从巴黎的角度，他告诉大家，没有华人的巴黎，没有年轻一代华人的巴黎，就不是巴黎。格里沃已经通过巴黎第三区和第十区与巴黎的华人社团有了接触。他把幸福楼大酒楼认作老字号，说第一次到幸福楼大酒楼用餐是他祖父祖母带他来的，下次他要把自己练体操的孩子带来舞狮。第二，他强调对法中关系的熟悉。他说作为国务秘书，去年九月他访问了中国，与中国财政部长会谈。在中国他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在问题出现之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已经有了。常驻北京和上海的法国企业家们就在中国找到办法，纷纷把办法引进到法国。听格里沃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在有关他参选巴黎市长的舆论中，他憧憬的是法国华人选票的支持，他憧憬的是支持华人社团的所有力量的支持。实际上，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让我们看到华人参政里的社团公关的部分。曾经是无证件移民的法国华人和他们的第二代一起，用经济贡献、用行业凝聚力、用政治知识、用文化活动来尝试选择能够争取法国华人利益的政治家。去年九月以来，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与萨科齐已经陆续到幸福楼大酒楼与华人团体联谊。这种尝试说明法国华人们在学习国家和地区的治理，学习政治与经济的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自己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幸福楼将华人社团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法国政治家对政治未来的憧憬放在一起，在联谊中分享对话。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第二个专题，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于2019年1月中旬刚刚结束，服装纺织业污染环境，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生产的大量廉价服装，浪费包括水在内等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也损害服装生产者的身体健康，引起更多公民关注。有关协会呼吁时尚产业进行更多的可持续发展行动。与此同时，全球流行穿绿色服装潮和少买少更新时装，来减少污染环境，为保护环境带来了新的希望。高级时装定制和普通成衣制作行业属于当今世界的重要生产行业。同时，大家知道纺织以及制造时装污染环境，而且有消息指出，纺织和时装业是排在石油生产加工企业后第二大全球污染行业。那么为什么纺织服装生产会污染环境呢？其污染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在服装生产加工过程中，如生产服装的纺织印染制作过程中的印染废水，纺织工厂的噪音损害了纺织工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剪裁的边角废料也对环境造成压力。根据统计，纺织印染废水排放占整个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35%， 仅在中国每年就有约6到7吨纺织印染水被排到环境中，造成对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二类污染是服装废弃后形成大量的垃圾，尤其是化纤服装类，这些从石油生产中加工提炼的化学纤维品无法迅速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因此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另外，在印度、孟加拉等第三世界国家中设有众多的服装加工厂，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如去年孟加拉国的服装加工厂发生破旧厂房坍塌、废水泄漏事件，造成上千名工人伤亡，这更让世人关注服装生产行业对工人的伤害，以及对环境污染这个现实。位于法国图鲁兹时装研究所的研究员告诉本台，现在服装生产情况比较复杂，当今的消费者购买服装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如 Zaha、Gap 等时尚品牌更是竞相推出款式新颖的廉价产品，让个人的衣橱变得越来越拥挤。具体的说，就是时装生产行业节奏加快，让消费者更频繁的购买，也让生产者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同时也造成了更严重的浪费和污染。就是时装界面临需要快速翻新，不断推出新款，从而导致生产节奏加快的压力。高级定制时装也面临同样节奏加快的压力。如过去服装品牌每年进行4个季度的时装秀，现在在巴黎、纽约等地要进行大约15个甚至更多的时装秀。而且现在不少年轻人首先愿意购买一件印着高端品牌名字的廉价 T 恤衫，他们不太注重时装的质地，而且这些便宜的衣服他们可能只穿一次就过时了。这些快时尚或者快时装引发的问题就是廉价时装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压力。有幸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公民关注环境和节能，同时注重服装质量，他们开始选择少买和购买绿色服装更慢的消费方式。 所熟悉的当今时装行业在2005年左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解除了限制服装生产的配额制度，让服装行业迅速发展。根据统计显示，服装行业在全球就雇佣了超过6000万人。服装加工厂供应链通过从类似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田地开始，工人通常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生产，农人在烈日下收割棉花，棉花收成之后被运送到孟加拉、印度、中国来生产纺织品。与此同时，其他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加工和染色中加入了各种化学物质，当中通常包括了含有毒品的化学品，例如邻苯、二甲酸酯等化学染料和大量的水来做印花和染色。调查显示，每生产1公斤棉线就要20000升水，而这些棉线只能够生产1件 T 恤衫和1条牛仔裤。而如印刷 T 恤衫需要包括染色、洗涤、装饰在内的各项服装制造工艺，至少要贫瘠8000多种化学物质。而这些充斥在每个人家庭中的大量廉价服装，大多数人处理旧服装的方式是把它们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这些廉价衣服最终会被销毁，可是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根据环保协会人士调查显示，废弃或者焚烧后的纺织品中的化学物质会逐步污染土地、地下水，燃烧后含有化纤元素的服装有毒素会被释放到空气中，如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尼龙和丙烯合成的纤维服装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降解，因此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产服装带来的环境压力，时尚界也在努力让衣服的生产可以持续性发展。行业巨头 H&M 在全球拥有上千家商店，推出了回收行动。具体的说，就是这家瑞典服装零销商在4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旧衣回收计划，消费者提交旧衣后可以得到1张减价优惠券，回收来的衣服再进行回收使用或者提供给慈善机构。时装公司或者品牌为确保自身可以进行可持续发展，开始利用旧材料制作新材料，模仿生命的过程，如同植物在泥土中生长，然后经过加工再回到泥土中，减少浪费。由此，时尚产业成为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工厂、服装加工厂、商店和你的衣橱内的衣服会无尽止的循环。随着生产服装的污染减少，随着公民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提出慢时装甚至绿色时装的理念。那么什么是绿色时装呢？绿色时装是欧美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的一种设计理念，具体的说，就是从生态环保目的出发，旨在通过时装设计上创造一种节能、节约资源、低污染、低毒素、可回收和再利用的服装制作过程。这类服装也更利于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现在可以听见如生态服装、环保服装、低碳服装等等，这些都可以称为绿色服装。 绿色服装产品在设计中考虑了纺织物或者服装使用后处理问题，也延长了时装产品的使用周期，使其构成的材料得到充分利用，减少了对材料资源以及能源的浪费，降低了废弃物的数量，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缓解处理垃圾的矛盾，保证资源的持续使用。如丝绸等天然面料，由于有良好的吸湿、透气、纯天然、安全、生态的包容性的优点，而且不剧毒，穿在身上让人感到舒服，服装材料也容易降解回归自然，尤其是更多使用一些天然色彩的面料，也减少了纺织中的化学成分，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还减少了大量排放的废物，从而保护了环境和人体健康。另外，现在还有更多的投资公司也行动起来，投资于绿色时装产业，可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可以通过明确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和相互配合的流程来提高服装生产的标准，可持续发展时装，生产时装的同时也满足了对可持续产品生产的需要。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慢时装、快时装，时尚业也是环境的污染者。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鱼链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创立于1900年，纵横欧美亚洲，可说是美食烹调圣经的米其林指南，如今在全球已有127家餐馆酒店拥有它的三颗星的名誉。享誉全球的这个米其林指南的总裁布兰内克在2019年米其林颁奖当日发表演说，指出直至今年，米其林选上75家餐厅列入了一星、二星及三星的行列，而去年只有57家，而且今年特别颁奖给那些年轻的大厨，特别是鼓励那些女大厨们。在法国，总计有68名大厨今年获得生平的第一颗米其林之星，有5人进阶摘取了2颗星。首先提到今年获得3颗星的贝蒂，获得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卓越的烹调师，值得你旅途中特别绕路去吃他的一顿饭。这位26岁的米其林三星新人的餐馆在安息市，另外就是意大利阿根廷混血儿的大厨莫洛。贝蒂是在2000年获得他的米其林第一颗星，2007年获得2颗星。另一位今年米其林3颗星得主莫洛说，法国美食闻名全球，我来法国就是为了这个。拉丁血统浓厚的莫洛就在法国向多位法国名厨拜师学艺，其雄心大志可见一斑。另外，风水年年转，今年对于去年的三星荣主维亚尔特也就流年不利，运势下转了。戴着厨师高帽子的维亚尔特在欧洲一号电台上谴责评审单位说，他们总是想弄出很大的吵杂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评审的理由，我们的烹调团队整个都惊呆了。另外一位表示不满的是在阿尔萨斯的名厨哈伯林，他指责说，人家把他的旅店餐馆51年来一直拥有的3颗星摘掉了。他向记者说，我们的团队首先是到了 冲击影响，有点快要天崩地裂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会勇往直前的。我们要鼓励激活所有的人，然后这家旅馆餐厅是一个美丽的建筑，它将继续存在。我们会尝试看看失败在哪里，然后试着改进。再来一位是巴斯卡，他2007年曾经获得米其林三颗星，今年退回到两颗星。今年另外还有六家餐馆失去了他们的米其林两颗星，曾经的三颗星名厨博拉斯，他于2017年9月要求退出米其林指南手册的受评审名单，为的是要获得自由，结果他还是受到压力又归队了，回到米其林手册接受评审。他今年获得两颗星，这个结果让他感到很惊讶。名厨博拉斯在一份公报中指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决定，让我们感到很怀疑。米其林指南的总裁布兰内克在巴黎在一群名厨面前对于上述博拉斯所说的话回应说，米其林指南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作茧自缚的指南，我们不愿意受到任何的强迫，任何的掣肘。由此可见，米其林可以让获奖的名厨高兴的如同飞上七重天，也可以让失去星星的名厨如同进入人间地狱。一些患得患失的名厨过得生不如死，有的还真的就不如归去，自杀身亡，掉入黄泉，与世诀别。难道黄泉有星星可摘吗？所以名厨们最好能想开点，每天有美食可品尝，这已经是比别人更多享受人生美福之处了，夫复何求。各位听众，以上节目为您主持的是珍妮特，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从2020年起3月11日将成为恐怖袭击者受害者的纪念日。中美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华为和五瑞网络争夺欧洲。香港正在测试智能监狱的高科技监控系统。爱丽舍宫15日宣布说，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意大利总统在未来几个月到访巴黎，法意双边关系开始回暖。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下面请听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 Sauvez ma peau。
Celui qui blesse, celui qui vous jette à terre.